好，感谢神，族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。好，那我们今天来看《生命记》第二十五章。这第二十五章总共提到了六件事情，那每一件事情啊都非常的重要。那我们先来看二十五章所提到的第一件事情。好，它这记载在第一节到第三节，这里所强调的是，人如果有争讼，那么做审判官的，他要按着神的律法，公平正义的来审判，要断定恶人有罪，啊，义人为义。那他在这边如果说这个恶人有罪该受责打，那审判官就要叫他当面啊伏在地上，按着他的罪来照着这个数目来责打。但是对于肉体上责打的一个限制啊，他规定不能够超过四十下。那这样的一个规定也成为以色列人世世代代他们所谨守的，因为这边说如果过了数就是轻贱弟兄，也就是不把他当作弟兄。那我们知道神定这个律法，他为了要惩恶啊，惩恶的目的是要叫他能够知过能改，而不是为着要伤害他哦，所以他在这边特别的一个规定。那为什么会以四十为限度？因为我们知道在圣经当中哦，他所有关于四十这个数的话啊，常常都是跟这个试炼啊、试探有关系啊。我们知道说神使洪水来淹没这个世界的时候，天上是下了四十昼夜的雨啊。那我们也知道摩西他上山去接受法版啊，他也是在山上他禁食了四十天。那我们也知道以色列人在旷野他们接受这样的一个考验也是四十年。那主耶稣他要传道之前，他也被圣灵引导到旷野四十天来接受这个魔鬼他的试探考验啊。所以这个四十啊，就这边而言它是具有一个啊考验试验的一个的这个意义。那我们也知道保罗他在哥林多后书的十一章二十四节，他也曾经提到他曾经被犹太人鞭打了五次，那每次都是四十减一下啊。那他会这样的一个讲法，那是以色列人照着生命记这边所规定的，只不过保罗啊，他并没有犯律法，而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他受犹太人的逼迫啊，所以他遭受五次每次打三十九下的这种鞭打的这种酷刑。那我们再来看第二件事情，他这边规定说牛在场上踹鼓的时候不能够拢住他的嘴。那这一个经节保罗啊，使徒保罗在他的书信里头曾经两次的来提到这一个经节啊。他第一次曾经在哥林多前书的九章九节啊，那边他有提到说传道人他当以这个啊传道来做他的这个该尽的本分。那既然他专心一意的为了来传福音，那他的生活一切需用就是靠着福音啊，靠着教会弟兄姐妹的这个供给来作为他的养生之用。所以他有引用到这边的 啊，25章的第四节，既然牛在场上踹骨都不可以拢住它的嘴，那么以福音来作为啊传道工作的人，当然是靠着福音来养活自己。啊，他这是在哥林多前书9章9节，那他也曾经在提摩太前书的5章18节再一次的引用这里。啊，那是啊，对于善于管理教会的这一些长老监督们，他们应该啊，啊，他在提摩太前书5章18节，保罗再一次的引用这一个经节。那保罗他对这一个经节他的解释，神不光是只顾念到牛，神他也是顾念到人。那我们中国人有句俗话说，又要马儿好，或者说又要马儿跑，又要马儿不吃草，那这是不可能的。好，所以既然要牛为我们工作，那么他在工作的时候就不能够用那一种笼嘴，好，把它笼住，不让它吃草，不让它吃啊，这样牛它就没办法工作。所以神他不仅顾念到牛，他也顾念到人啊。所以保罗他两次的引用《生命记》25章的第四节，都说到了传福音的人或者啊治理教会的人，他们应该啊备受这个会友的敬重。那会友啊也应该照着《生命记》25章的第四节来供给他们的养生的这些需用，因为他们啊已经把全部的时间精神都奉献出来。那我们再来看第三件事情，第三件是关于弟兄他们同居在一起。那这边说到，如果啊弟兄当中他娶了妻，而这个弟兄死了，他并没有啊留下任何的一个儿子，那么这个死人的妻他就不可以嫁给外人，他的弟兄啊，他的弟兄或者他的亲族中最亲近的人啊，就要来娶这个死人的妻与他同房。那所生的这个长子要归给死人的名下，那这样的目的是免得他的名从以色列中除抹了。我们刚观看25章，他一直在谈到说这个名的问题，甚至最后谈到亚玛利人要把亚玛利人的名号从天下来除灭。那我们就知道整个生命记他在谈律法是关乎生命、财产以及人的这个名节，这是他所特别注重的。那在啊第三件事情上，那么他又谈到了一个情况，那如果啊这个死人的妻他的这个丈夫啊，他的弟兄他不愿意娶她的话，那么这个做妻子的他就要到当地，也就是他居住的城去见啊那一些长老啊。这原文这边是啊众数，所以是许多啊许多个长老，那到长老这边来陈述他的冤情，说我丈夫的弟兄不肯在以色列中兴起他哥哥的名字，不给我尽弟兄的本分。那么本城的众长老就要召集啊这个那个人来问他说，那如果这个人执意说我不愿意娶他，那他兄弟的这个妻子啊就要当着长老的面 那脱了他的鞋，吐唾沫在他的脸上，说：“凡不为哥哥建立家室的，啊，都要这样待他。”那这个律法它的一个由来，啊，它是早在摩西时代它就已经存在了，啊，这个是一个很古老的律法。那在创世纪的第三十八章，啊，创世纪的第三十八章它记载着雅各，啊，雅各的儿子犹大，那犹大他的儿子，啊，他有一个儿子名叫儿，是他的长子，啊，那犹大为他的儿子儿娶了妻。那因为这个儿在耶和华的面前，啊，行恶，所以耶和华神让他死了。那么犹大，啊，就让他的第二个儿子儿兰来娶这个儿的妻，啊，就是照着生命记这边的这个律法。那因为俄兰知道说他娶了妻，啊，他娶了他哥哥的这个遗，啊，遗孀，那所生的儿子，啊，所生的长子不归在自己的名下，所以，啊，他就故意不让他的嫂嫂怀孕。那这件事情又在耶和华的面前，啊，被神看为是恶的，所以这个俄兰，啊，也就死了，啊。那整个的这个故事，啊，它是记载在创世纪三十八章，啊，你们有空的话，啊，可以去，啊，看看，那就可以晓得说生命记这边的所谓的，啊，哥哥娶妻，那如果他没有留下儿子，他死了，他弟兄当中就要娶他的这个妻子来为他传续后代，啊，那这是在创世纪三十八章。那另外，啊，在路德记，啊，路德记也有记载的这个关于弟兄他死了没有留下儿子，那他的，弟兄或者他至近的亲属就要娶这个妇人为妻的这件事情，啊，在路德记的这个第四章那边，啊，这是，啊，我们很熟悉的一个故事，那里记载着有一个波阿斯，啊，那我们，啊，可以来翻开来看看，因为这件事情，啊，它关系了整个以色列人的一个，啊，国主的命运，它也开创了以色列人一个辉煌的历史。那也因着这些人他们遵守神的诫命，啊，照着生命记二十五章这边所记载的，啊，那我们来看路德记，啊，它是在旧约四世纪的后面，路德记，我们来看第四章，好，那刚开头，哦，我大略的讲一下这个路德，哦，因为他死了丈夫，他跟他的婆婆从摩押地回到以色列地来，哦，那这个路德是一个贤惠的女子，那她的婆婆，哦，就想尽办法要为她来寻得一个终身的依靠。那按照生命记这边的律法，哦，她亲族当中至近的亲属要来赎她的地业，也要来娶路德。那因为，啊，有一个人很亲近，但是这一个人他不愿意来，他愿意赎这个路德婆婆的这个产业，但是他不愿意娶路德，啊，所以他就要把这个权，啊，这个权力来放弃掉。那波阿斯，啊，他的排名顺位是第二个，那因为那个最亲近的人他不愿意来承续这个律法， 啊，所以我们从啊这个路德记的第四章第七节，从前在以色列中要定夺什么事，或赎回，或交易，这人就脱鞋给那人，以色列人多以此为证据。那人啊，就是最亲近的那一个人，对波阿斯说：“你自己买吧。”于是将鞋脱下来。波阿斯对长老和众民说：“你们今日做见证，凡属以利米勒和基连马伦的，我都从拿俄米手中自买，又娶了马伦的妻摩押女子路德为妻，好在死人的产业上存留他的名，免得他的名在本族本乡灭没。你们今日可以做见证。”那底下这一些在城门做见证的长老就为波阿斯来祝福。那最后啊，我们再来看这个关于路德啊，那路德记对他的一个赞美。十五节，他必提起你的精神，奉养你的劳，因为爱慕你的那儿妇所生的，有这儿妇比有七个儿子还好。啊，这里对于路德的一个评价，有这个好的媳妇甚至比七个儿子还好。那底下他就记载着这个波阿斯他所生的这个后代啊，在二十一节说：撒门生波阿斯，波阿斯生俄贝德，俄贝德生耶西，耶西生大卫。好，所以我会特别的用路德记来跟大家勉励，因为这个波阿斯他照着生命记的这个摩西的律法，他来买赎啊拿俄米他的产业，又娶了这个寡妇啊，也就是路德为妻。那他成就了这个生命记二十五章六节的，他免得他的这个弟兄的名在以色列中被涂抹。那也因着这个缘故，我们知道大卫就是从波阿斯跟路德所生的。那整个大卫他在以色列人的心目中啊，是一个敬畏神，是一个疼爱百姓的一个好的国君。那我们再来看第四件事情，这里啊，对于说在以色列中啊，如果有两个人在争斗，那这个人的妻进前来要救她的丈夫脱离那打她丈夫之人的手，抓住那人的下体，就要砍断妇人的手，言不可顾惜。啊，这边的一个律法让我们感觉到说，为什么这么严？啊，为什么这么严厉？两个人在相争，啊，在争斗，那另外一个人的妻为了要拯救她的丈夫，她就伸手去攻击另外一个人的下体。那这边说要把那攻击人下体的这个妇人的手，啊，把它剁掉，言不可顾惜。那这样的一个律法，它的一个规定，就《生命记》二十五章来讲，因为伤害人的这个下体，也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去伤害人家的命根子，那这是跟子孙的传续有关的，等于会断了人的后代。所以在《生命记》的二十五章，啊，它既然这样的一个规定，不要让人的名号从以色列中来被涂抹。哦，他娶了妻，他没有留下儿子，他死了，那他的弟兄都要帮他来留后。所以在这边就特别的来规定，不可因着争斗就任意的啊妇人来伤害人家的伤的这个下体，断了人家的后事。好，这是他所规定，所以极其严格的。那我们再来看啊，第五件事情， 这边谈到说，你的囊中不可有一大一小的砝码，你的家中不可有一大一小的升斗。那这个是关于买卖交易上的一个公平正义，不要为了自己的获利就耍诡诈，偷斤减两。所以他在这边说，当用对准的公平砝码、公平的升斗，这样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，你的日子就可以长久。这也是就单一的律法来讲，它还是带着应许的诫命。如果我们还记得的话，那整个生命记对单一的律法，关于说你遵守就可以在神所赐的地上来得福、来长寿的话，那这种单一的律法，它大概就是有这个三条，也就是生命记的第五章的十六节，他说当孝敬父母，使你得福，在亚威尼神所赐的地上日子得以长久。那我们也都知道新约也说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。那第二个也就是在这个生命记的二十二章的第七节，关于说遇见鸟窝，那你放掉这个母鸟，只取这个蛋或雏，那你这样做也可以在神所赐的地上得以享福，日子长久。这是第二个单一的法律。那第三个也就是我们这边所说的这种用公对准的公平的砝码跟升斗，不巧取不豪夺，按着公平正义来做买卖，那么这样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你的日子就可以长久。这是生命记它对于单一的条例的特别的一个注重。那对整个律法整个生命记就是说，你遵守了神所规定的一切的律例典章，那么你就可以在神所赐的这个地上日子可以长久，可以享福。这是生命记他所强调的。那第十六节他说，因为行非义，也就是行不义的人，都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。生命记他从二十二章到二十五章这四章的当中，他在每一章当中都会谈到神的憎恶，神的憎恶也就是神的憎恶，跟谈到这个神的一个应许，一个赐福。如果我们仔细去看的话，就可以他在二十二章的第五节，他说到神憎恶的是勇士的这个军装，穿戴在妇人的身上，这是神所憎恶的。那二十二章的七节，也就是刚才所说的，看到鸟窝，放母取雏，那可以得福，这是二十二章。那二十三章神所憎恶的是在以色列当中不可有娈童妓女，这是二十三章的十七十八节。那赐福的话，它是在二十三章二十节，借给弟兄不取利，这样就可以在神所赐的地上跟你所办的事情上蒙福。那二十四章谈到神所憎恶的是说，你休妻以后，那这个女人她再去嫁，那无论她所嫁的这个人把她再休，或者她第二任的丈夫死了，那么第一任的丈夫都不可以再把她迎娶回来，因为这是耶和华神所憎恶的。这是二十四章的第四节所说的耶和华的憎恶。那二十四章带着应许的赐福的话是说，十九节以后的这一些段落，无论说庄稼的故意遗留，或者说打这个橄榄不要打尽， 摘葡萄不要收尽，留一些给寄居寡妇还有这些孤儿，那么神就在你所办的一切事情上来赐福于你。好，这是24章关于神的政务跟神的赐福。好，那25章也就是刚刚所说的第五件事情，公平正义的砝码升斗啊，这样神会在他所赐的地上赐福给你。啊，那如果你不这样做，你去做不义的事情，这是神所憎恶。那我们最后来看啊，生命记25章最后也就是第六件事情，他说你要纪念你们出埃及的时候，亚麻利人在路上怎样待你，他们在路上遇见你，趁你疲乏困倦，击杀你近后边的软弱人，便不敬畏神。所以当你们进到这个神所赐的迦南地，不被视为的一切仇敌扰乱，那么得享平安的时候，就要把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涂抹了，不可忘记。好，所以他生命记关于以色列人的这个名字，要想办法让他存留，不要被涂抹，也就是要让他有后代来继承他的产业。那对于这可恶的亚玛利人，当他们得享太平，不被视为的仇敌侵扰的时候，他们就要尽全力的将亚玛利人从天下涂抹。啊，那这一件事情啊，它记载在出埃及记的17章14节。啊，在出埃及记17章14节，神就特别的透过摩西来吩咐，就是19章的这一个诫命，把亚玛利人的名号从天下涂抹。那最后的这件事情啊，它整个的背景，它是记载在出埃及记的17章啊8节到16节。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刚过了这个红海，啊，那他们在旷野上第一次跟敌人的这个征战，就是这个亚玛利人。那这个亚玛利人是雅各的兄弟以扫的后代子孙。那为什么要把亚玛利人啊从天下把他涂抹他的名号？因为这边说啊，他们趁着以色列人疲惫，那他来攻击都是落后啊这些软弱人，而且他们并不惧怕神，也就是他们的眼中没有耶和华神的存在。那这样的人啊，摩西特别的好，在出埃及记17章14节跟生命记的25章19节啊，两次的吩咐要把他们的名字从这个天下来涂抹，也就是把整个亚玛利人把他们除灭净尽。啊，所以整个生命记它充满了一个对人的生命、人的这个名号的一个注重跟存留，那对于敌人他的名号是要全部把它涂抹掉。那亚玛利人他所代表的是敌对神的，是这个撒旦的这个势力，哦，他是专门来扰害选民的软弱的落后的。那这样可恶的撒旦的力量，哦，这个撒旦的名号他所代表着，就要把他们从这个啊天下人间把它涂抹掉。那这个啊特别的来提醒以色列人，叫他们不要忘记。啊，这是今天生命记啊所说的这六件事情。那这六件事情也对于我们的生活啊都是息息相关的，也让我们看得出神对于以色列人他的一个爱护怜惜，有犯错的就是要让他能够改过啊，能够向善，虽然是用责罚的手段，但是责罚也不要过度的责罚啊，免得啊不把他当作弟兄。那这在新约里头也是啊，无论是啊保罗的啊，他在哥林多后书他同样也有这样类似的教导。 啊，这是今天啊我们从《生命记》25章啊所得到的一个教导，与大家共勉。